切来切去切不动啊，我们说这个牛肉太老了。你从来不问说我这把刀是不是太钝了。需要记得弟兄姊妹，我们因着人堕落犯罪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是有限的头脑，有限的头脑想解释无限的神，这是笑话不是吗？我举个简单例子，两个平行线相交不相交？两个平行当然不相交啊，在时间空间当然不相交啊。但是大家数学家会告诉你说，两个平行线是相交的，实际上就是在无限远的地方。所以很多东西在时间里面是平行，永远没有交集的时候，但在永远里面就交集了。今天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两个战场，一个是相信预定，一个相信神给人自由意志的。弟兄姊妹，争来争去，争到现在，想想看，明白吗？教会历史就这样一部历史，到了现在，到2008年，在正义里，这个正义里面有一个人叫做 John Piper， 在另外一个正义里面有一个人叫做 Roger Olson， 两个都是响当当的人，你都不能轻看他们在主面前，你根本不能轻看他们。 John Piper 他能吸引4000个年轻人来听他讲，今天你能吗？而 Olson 他只要写一本书就可以了，他那本书就告诉我们，就到底这些神学他的故事是怎么演变的。弟兄姊妹，你要承认说他是个历史学家，他读了教会历史，而且他也明白在这么多不同的神学范畴里面，他会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讲给我们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两个人起来领导这一场论战的话，谁赢谁输呢？所以我们这些人呢是糊里糊涂的，因为我们上了网了，然后我们看John Piper 写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再看见 Olson 写一些东西，那这些人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啊。所以 Olson 也写一本书，他反对，他就是反对，他用的是很尖锐的，就干脆就是反对这个所谓加尔文主义。那么弟兄姊妹，等到这个征战这么白热化的时候，我问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要卷进去？明白吗？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永远是我们的见解。意思就是说，今天当主读主话的时候，我们要承认我们会有盲点，会像加尔文一样，也会像威斯利约翰一样。加尔文爱主，威斯利约翰也爱主，没有话说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能说这两个人都帮助我们，但是你如果问那些跟随加尔文，当他们辩论为着辩论的时候，他们认为加尔文所看见的就是真道，他们要为真道而争辩到底，然后指责对方根本就不信福音，根本就不是基督徒，会到这种地步，对不对？所以从过去我们已经学了教训，那为什么到了现在翻版来了，说是新的这改革宗神学，加个新字？其实心不是心，因为在这些年轻人身上是心的。这些年轻人身上不读书，下来从前都不读，现在读了一点，好了，马上就觉得好像从前没有看见过一样。所以为了这个，我们要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福音真理已经被人忘记，很少人再有福音真理像4000这个年轻弟兄姊妹那样的热心，你很少看，这是主自己做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要看见真理的另外一面，铜板的另外一面。按理来讲，这两个东西是永远是平行，永远不会交集的。那现在我们要问，有没有可能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看见的的确确它有交集的时候？所以这就教导我们怎么读主话，明白吗？所以这些东西是给我们做见解。我们再会读圣经，我们千万不能说现在我们所解释的就是最后的，我们所解释的就是对的，别人只要和我解释不一样，他就是异端，现在就这样给对方扣帽子了，明白吗？所以你看见两边都用很尖锐的言语。所以如果讲学问的话，那因为真理本来就是有排他性，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是真理，那别人一定不是真理嘛。可是我们迟早有一天要承认说，我们所拥抱的乃是圣经全面的启示。我们加尔文是我们的，威斯利约翰也是我们，我们不是加尔文的，所以我们不是改革者，我们不是威斯理公，我也不是威斯理的，所以我不是威理公会。但是教会是能够容纳保罗，可以容纳基法，也可以容纳亚波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也谈神学，因为如果你读神学的话，你一定是两极化。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定说你今天有机会到美国达拉神学院去的话，所有进那个学校老师也好学生一定要签个字，你是相信时代论，而且你绝对不可以跟时代论唱反调，这是每个人都要签这个字的，一定的。如果你到 Westminster 神学院去的话，很清楚的，那个神学院从他的确是基要派，是福音派，但是呢他绝对是相信什么，相信加尔文主义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情形底下，你不管到哪里，现在就是你在什么样的学院里面，你就造就了什么样的神学专家。不要忘记，我再说，你是许多解释你的会，但是不小心反而圣灵怎么解释那个话你反而忘记。所以我想再清楚不过了，弟兄姊妹，如果有人以为说我不读圣经，我然后去这学术机构我就会多读圣经，我只能说你试试看，你迟早有一天你会失望。因为你知道说，第一现在分工很细，慢慢的你就看见说，你进去以后你是读以赛亚书，你可以读很多关于以赛亚很多，因为你要应付考试嘛。考试老师一定问你说，以赛亚书为什么是两个作者，好，两个作者，那你一定每个都要弄清，把它背会，把它背会，然后把它写上去，这是你所希望这样做的，对不对？但是不知不觉的，你为了考试而考试，你为了拿学分，为了拿学分，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希望能毕业嘛。为什么希望毕业文凭呢？就是希望别的学校一样，别人可以承认你啊。我本来好像是初中毕业的，结果这么一做，你看好像变成研究生了。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一定要弄清楚：如果主真的带领你，主真的引导你，愿主祝福你。希望你回来的时候是带着丰富的祝福回来的，但是很可惜就在这里，如果我们一不小心的话，你就知道说一进到那个圈子里面，那个结果是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就是说当我们也谈神学的时候，我们的重点就是要告诉弟兄们，我们应该有一些的常识。好了，我想如果讲的新派神学太多了，我们不可能讲到天主教神学也太多了，因为我们相信那个基础不可能，因为我们不相信不相信遗传的。所以当然我们从改革运动开始，我们当然改革运动里面有几个基本的信念非常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呢从那个地方出发，然后我们一步一步来看到底在这一班弟兄们姊妹身上，自从改革运动以后他们读主的话，然后他们读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所以我们一样一样的希望能给弟兄姊妹一点很简单的介绍，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一面来看的一面呢，我们大概就知道在历史上自从改革运动一直到今天，你看见他们都读主的话，那么然后呢你看现在呢，我们明白这些是叫我们更明白主自己的话。我刚才说过了，需要有尝试，你不一定深入，但是起码呢我们知道，等到你真的要来看到这个拣选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话到底是怎么说的。好，那么我们从改革运动开始，那么我们知道说，无论是马丁路德或者慈惠里，那么甚至于呢加尔文， 我们知道说神的确借着他们就把教会从巴比伦带回来了，因为教会已经被掳到推亚推拉，所以当教会在黑暗时期的时候应该是伸手不见五指的，结果神就兴起了拉撒底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见了晨星，主把晨星赐给他们，所以本来是黑暗的，结果呢终于看见了。所以本来圣经呢是锁起来的，现在呢是给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多少年的人对救恩根本不知道，以为要买赎罪券，然后现在呢是马丁路德这些人告诉我们说我们因信称义。那多少年来大家都觉得我们来到神面前一定要经过祭司的，结果这些人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些人，给了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给了我们因信称义，也给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那么很明显在他们身上有个共同的特点，那么这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简单来说是五点，简单来说是五点。这个就代表神经过改革的时候所给我。第一点就是唯有圣经，只有圣经是我们信仰的基础，也只有圣经是我们行为的根据，而神的话是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我们相信神的话不会错，人的话会错，神的话永远不会错。所以要记得，自从马丁路德加尔文以来，那个基础是这样的一个基础：第一，不光是我们相信圣经，而且相信圣经能够支配我们一切，因为神的话能就是圣经，就是神所漠视的。所以凡是关于我们的生活，凡是关于我们一切道德的规范等等等等等等，包括人生观，包括宇宙观，应该都在神的话里面。所以请记得，这是自从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起来把教会从巴比伦带回来一个最大的贡献，叫我们不留在黑暗里面，叫我们不留在传统里面。你看见甚至他们的这个圣经呢是用链子把它链起来，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罗马的天主教的一个主教，是个德国的主教，他怎么说呢？他说感谢神，保罗的书信我从来没有读过，如果我读保罗的书信，我不小心就会变成马丁路德一样是异端了。所以你就知道说，一个身为一个主教居然圣经没有读过，而且保罗书信没有读过，你想想看，这个不是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如果不根据圣经，你怎么知道今天是错的？你怎么知道拜玛利亚是错的？你怎么知道卖赎罪券是错的？教会错的那么厉害，你还能够在里面稀奇不稀奇？你还能觉得很平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光，你在黑暗里。谁给你光呢？就圣经才可以给你光啊！圣经不光给你光，还要给你勇气才可以啊！如果你没有勇气，怎么可能？如果马丁路德，如果当他起来说 Here I stand， 我就这样站在这个地方，不要忘记这句话，你可以说，但这里以后你从这里离开，每一个人都可以杀你，都是没有罪的。那个时候的法律是如此。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后来打发人就把他绑票，就绑到古堡里面去，否则的话马丁路德的命就没有了。所以要记得弟兄们，不只光是给了马丁路德勇气，完完全全从圣灵来，否则跟马丁路德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要记得弟兄们，在这里现在他们看见什么，他们就给了我们一本公开圣经，而且告诉我们说所有我们的准则都要回到圣经，明白吗？所以一到两年以后他才发现说罗马天主教原来是巴比伦，他过去不知道，他过去知道因信称义，根据圣经他知道因信称义那是铁的真理，像科学一样的真理。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他们不像古时候，古时候那些教父解释圣经都是完全灵异来解释的，因为古时候当然的起头都注意生命，注意生命当然是完全用生命角度来看圣经，没有错，但是就因着这个缘故就把教会完全带到黑暗里面去。你爱主我也爱主，你也这些你都不要讲，所以慢慢因为大家都不读圣经了，